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一起唱赞美诗129首，唱赞美诗129首。大家平安。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在线上啊，遵守安息生日，神都知道他会赐福给我们。那今天小弟要用假新闻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做分享。假新闻，什么是新闻？新闻呢，在我们教育部的字典里面呢，有几个解释哈。第一个是最新而及时的一个报道，最新而及时的一个报道。第二个就新近听说的事情，新近听说的事情，也就是指社会上最新发生的一些事情。第三个新的知识，新的知识从来没有听过或者没有看见过的新鲜事，有些事情虽然已经发生过了，可是对有些人根本没有听过的，他们觉得非常新鲜。像保罗在雅典，他们没有听过死人复活的事情，保罗就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讲，他们就觉得说这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那通常啊，人们呢、常常会比较关注于跟自己有关的讯息。对这个新闻来讲，他对自己有相关的，他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在人类救主的降生，也是跟着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主耶稣要降生的那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我们来请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这里有记载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的天使报信息给牧羊人的消息。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十节，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十一节，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在旧约路加福音二章这里的记载，也是在以前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一些牧羊的人，他们夜间晚上啊，按照更次来看守着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很害怕。所以第十节那里就说了，那天使对他们说啊，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就是一个新闻啊，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也当然包括了那些牧羊的人，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要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后面就跟他们讲，你们要看见记号，什么记号呢？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个就是记号啊。然后忽然间他们看到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个天使在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他们就觉得怎样，知道这个新的讯息，新的消息新闻，就赶快想要去查证一下，所以他们就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是主所指示的。他们急忙去，就寻见玛利亚跟约瑟，又看到那个记号，就是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了，他们就把天使论这个孩子的话传开了，这个新闻就这样传开了所以当时的人就非常非常的诧异，这就是新闻。那什么是假新闻？我们知道台湾二月间大概都会有樱花，然后有新闻或电视就报道了阳明山樱花盛开北投有樱花大道樱花开得非常漂亮。我想这两个地点虽然是 都在台北市，离我们大同教会的兄弟姐妹啊还是觉得有一点不是很方便，但是这个新闻假如说哇就在我们教会旁边百灵桥那边两岸的樱花盛开，或者是在我们的葫芦国小葫芦公园那一些葫芦国小里面或者是公园有很多的樱花盛开了那离我们很近啊，那我们当然就会想说就过去看一下吧。结果我们一去看的时候根本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它是移花接木，把以前樱花盛开的时候播报出来，那我们就觉得这是假新闻。所以假新闻是指着传播不实的讯息，误导大众以获得政治或商业的利益。在旧约列王记上十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五节，列王记上十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五节这个地方也记载了一个故事。当时以色列分裂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罗波安跟耶罗波安分裂成南北朝，北朝就是以色列国由耶罗波安所统治的十个支派，南朝罗波安统治的两个支派。在十三章这里记载一个神人奉主的命到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一个王要烧香献祭是不可以的。那神人是奉神的主的命向坛呼叫， 说塔纳主子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你在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哇，当日啊，神人设置一个预兆说，这个坛必定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主说的预兆。一个先知平民百姓跟王提出这样的警告，王当然很不高兴啊，马上啊向神人说，指着从坛上伸手就拿住他吧，就要底下的人把那个说跟他说警告的神人给抓起来。可是当他伸出去的手就孤干了，而且不能收回来，这时候王一定吓一跳的，怎么会这样子呢？把他抓下来，结果手伸出去孤干了，而且收不回来。哦，感谢主，这个王啊还能够及时的悔改呢。啊，但是悔改，所以在第六节就说到，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就表示王悔改了，求主在你的神啊的恩典，使我的手又再复原。那神人也非常有爱心呢，就帮他祷告，王的手马上又复原了。当然王就非常的高兴，就对神人说，啊，你请你一同跟我回去吃饭吧，加添你的心力，我也好赏赐你。可是神人就对王说，啊，你就是把供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第九节就提到啊，因为主吩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哦，他这个神人呢，相当遵从神的话，也非常有爱心，帮王孤干的手祷告，让他能够复原。也听从神的话，就从另外一条路要回去了。可是十一节开始一直在记载的，有一个老先知也是住在伯特利的地方，他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他儿子回来跟他讲，哦，刚才在宫里所发生的事情，哦，他就马上骑着驴啊去追那个神人，追到他之后就说，你是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啊。老先知就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也是很老实的跟他讲说，神的命令是这样的啊，我不可同你回去啊，也不可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个地方跟你吃饭喝水，因为十七节提到的有耶和华的话，有主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路原路回来。所以他非常遵守主的命令。这个时候假新闻就出来了，十八节老先知就跟他说，啊，哎，我也是先知呢，我和你一样，刚才有天使奉主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哇，这个假新闻真的是害死了这个神人。这神人一听，哦，他是老先知，非常尊敬他，就听他的话说，哦，刚才天使跟我的前辈讲的，那我当然就跟他回去了。其实啊，是老先知在宽哄他。于是他跟老先知回家里去吃饭喝水。这个假新闻呢，啊，到最后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这个地方提到，啊，两个人在奏起的时候啊，很奇怪的，这个老先知啊居然出声音了，跟他讲，你既然违背了主的话，不遵守主的命令，反倒回来在主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哦，这句话是很重的，这是处罚相当严重的，你的尸身不得 入你列祖的坟墓，在犹太人他们来讲啊，他们死了之后不能归到他列祖的坟墓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二十三节这里提到了，当他们吃完了，很奇怪的，老先知还帮他备驴啊，让他回去。可是在路上啊，居然有狮子遇见他，就把那个神人给咬死了。狮身倒在路上，驴却站在狮身的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的旁边。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一只狮子咬死了人，旁边还有一只驴乖乖站在那里，狮子也不吃它。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哇，这的确是一个在旧约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假新闻，就害死了一个先知。那现在的假新闻，现在假新闻呢，我们比较容易碰到的就是一些诈骗电话。这个诈骗电话实在说啊，我们现在国家还特别用了那个165反诈骗的电话来做一个百姓的一种解惑。那我们通讯呢非常的发达，以前的传统电线呢，有线电话，长辈啊常在家里会遇到这些诈骗的电话，跟你说一些不实在的消息，也就是假消息、假新闻啊。你的儿子在我手上，其实他儿子在房间里面睡觉啊，假装那个声音让你听得非常害怕，你不去证实的时候就会中了他的招，因为他就很多的大部分都是用乱枪打鸟，打鸟啊，随意的拨电话，然后甚至放个录音带说这里是什么单位啊，你的电话会、你的健保卡、你的身份证被冒用了，你要跟你核对你的身份。那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要获取你个人的个资啊，个人的资讯。我们通常啊都会把这个挂掉，电话就把它直接挂掉不理他啊。但是诈骗电话他们也日进月累啊，日新又新的、啊、也会更新的啊。我先讲我们以前北投有一位老姊妹，也就是几年前的事情，她的先生刚过世，她请了外劳，也准备把她辞去。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当然精神不是非常好啊，教会也特别的去关怀。这个礼拜关怀说，哦，你在家里应该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之后，你应该去跟你的女儿住在一起会比较理想。他说他知道，他说啊，你在自己有什么事情的话要跟教会的负责人做一个联系。他说好，他知道好。结果我们就离开了。隔了一个礼拜，因为他先生刚走没多久，我们又访问去关心他，他就道出了说他差一点被骗20万。我们问他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我们太太就这样讲，他也没有讲出他对的那个太太啊。当然啊，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的，你知道是我啊，知道我的电话呢？其实啊，对方啊根本是含糊糊弄他一下。但是当你心里面有疑问的时候，他接下来真人就出现了，就是说我这里是某某地方法院哦，我是某某检察官哦，有没有信的哦，然后我们这里有警察把你涉案的资料送到我这里来，所以我当然知道你的资料啊，你住北投对不对？他说对啊，那法院现在要查封你的存折和房子。他一听到这个就吓了一跳了，就奇怪呢，他怎么知道我住北投呢？因为电话号码那个前面的码就是北投的、啊、他就说你住北投对不对？他说对啊，你还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某某太太。其实他那个前面的是含糊的，结果他就把他对号入座了。他一听 哦，要查封我的存折跟我的房子，那还得了？那一紧张之下就问对方什么？哦，当然，对方问他什么，他就一五一十的都回答了。最后，简单的说啊，对方就是要保护他的存款，要他把钱领出来，他会派人回到，把他取回，然后存在法院的账户里头，替他保管。哇，他真的就按照那个人的约定啊，去邮局领了20万出来。他想说，我不要全部领啊，我领那么一点就好，不然他给他封，给他去把我存折封掉的话，我都什么钱都不能用了。他想说，我先领20万，给他，还用纸袋啊，一层一层的包好，啊，准备要交给那个检察官派来的人。后来呢，他在大厅坐的时候啊，大厦管理员的总干事发现他在大厅啊，就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出他是在等法院派来的人，要把这一包钱交给对方，说不然的话，我的账户、我的房子要被查封。那大厦管理员呢，听到这个事情，马上跟他讲：“那是诈骗的啦，要赶紧的阻止他。这种是诈骗手法，叫他不要相信。”但是他已经跟那个人讲了很久，说：“他讲的啊那，让他信以为真就对了。”就总干事马上联络警察，当然。警察来了，他也就没有受骗了。车手当然也不敢出现，而这是我们长辈啊，常常会碰到了一些诈骗电话。那当然，刚才提到啊，他们诈骗集团呢、啊、也会翻新，尤其现在疫情期间，他会假借啊，那个卫福部疾管署啊。所做了一个假的电话。
疾管局处，因新冠疫情再度扩散，我们必须追踪国人健康情况，进行健康登记。目前已尚未登记，咨询详情请按零。
哦，这个很简单，你就直接把电话挂下去就好，因为他就是借着说这是疾病管制局。在调查啊，你还没有设定，要赶快将你的资料设定哦，这个是属于一种另外一种诈骗的一个方式，已经升级了啊。待会我会把那个画面弄给大家看看。第二个是网络的谣言，现在网络啊有许多的谣言，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网络到底是真或假，现在政府也有推出一些软体，你可以直接去查询，像 MyGoPen， 台语叫做麦哥骗啊，你直接去查询说，这个事情是真还假的，它马上就会出现，告诉你，这多久人家就已经，来告诉你这不对了，啊，疾管家也是说。现在只要打疫苗，已经打到哪里了？你可以去打，去怎样？这个有时候都是很及时的推陈出新，让你防不胜防，因为他就是要一直跑在我们的前面，让你没有办法说去知道说哇，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我们接到不明的讯息，我们再去转传。那常常会吃上官司。我们北投有一位统领就是这样，他接到朋友传来的一个讯息，那不经意的就把它转出去给他的好朋友。那个讯息的内容大意就是说啊，某项产品在制造的过程当中有瑕疵。那我们一般的看到这个就过去了，可是他想说，哎呀，这个产品我也用了，我的好朋友也在用的时候，他就把它转传提醒他的好朋友，意思是这样的。那这个 制造工程有瑕疵，那会造成人体怎么样不好，怎么样不好，等等，他还没有去查证，转传了。结果没想到啊，隔没多久就有调查员根据他转传的 IP 位置找到他，然后企业公司就要跟他要求赔偿。哦，那个赔偿的价钱都是百万起跳的，他吓死了，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啊，他怎么知道我的 IP 位置？他怎么知道是我传的呢？”人家证据调查员证据都清清楚楚的拿给他，他说：“哎，哇，那怎么办啊？”他告诉我，我就说：“祷告啊，这个不是你经过你，虽然是你不是恶意的去伤害对方，但是你这样的转传，应该也会犯罪的。”对，没想到啊，他真的感谢主啊，祷告完之后、啊，给他有机会去找到要罚他企业的老板。老板啊，也是透过关系哦，哈，就找到那个老板，老板就跟他讲：“你知道吗？你这样转传，我们一天要损失100多万以上哦。”所以我跟你花100万不多吧，感谢主了，所以我们不要说接到网络上任意的一种资讯，我们就把它给转传出去。第三个，假网页，现在啊，那科技啊相当的进步，我们以前讲啊30年一代，可是现在资讯啊已经不是30年一代了，他们讲说可能就是10年甚至5年就转一代，一个观念完全都不一样了。那个假网页是什么意思呢？它这网页啊，现在有种软体叫做砍站，你可以把它整个网站的软体都砍下来，然后它所出现的画面跟你原来的所看到的画面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点差别，你不小心的时候你就掉到那陷阱里面去。所以我们去银行办理要网络转账、要网络作业的时候，他就会特别提醒你，你要确认这 TripleW 后面点点点这个名称是不是跟我们给你的完全一样，你要去核对，你不要光只看画面，你刚光看画面有时候都会出错。啊，这个是假网页，最多的是在哪个地方呢？我们经常啊可以看到人家移花接木，上网络去买东西的时候，哇，看到它，哇，这个芒果干非常漂亮，芒果这么大颗，那削下来而且是都是新鲜的，就一包重量300公克到你的手上的时候，搞不好就剩一半，这个还不打紧，有的甚至所寄过来的东西都是不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那么漂亮。那我们也常常看到啊，在网络上，尤其是在现在新闻啊报道最多的大概就是打疫苗，那你看到打疫苗啊，你就可以整天看到打针的画面，戳针戳针打针，那打到你看了之后就心里面毛毛的，那个这可能在有些国家连打针的画面都是不可以允许它播放的，都是需要打马赛克，但是我们台湾就是这样，一直看到打针，看到要筛检，你就看到一直在戳鼻孔，一直在戳鼻孔的画面就一直播报，啊，事实上不是那一个人的那个当时的新闻，都是借着这个来告诉你，借着这个，哎，有一位医生，牙科医生确诊了，他所播报出来都是看牙齿的这个画面，啊，这个也不能说他是假网页，因为他是新闻，他只要告诉你相关的，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人的大脑有时候会受到广告影响，你播一次不会怎样，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一直播，以前广告啊，费用相当贵，当一秒钟就十万块钱、几万块钱下去了。那一个简单的广告大概十秒、二十秒就过去了。现在不是啊，现在那个广告几乎都是买节目、买断的，一播报就很久，甚至于要吃这个，有经过认证的白袍都穿得漂漂亮亮的。那这些啊，我们不能说它是假的，因为有政府在管控，你是假的那个没有疗效的，你不可以做这样的广告，有这些的规范。但是这些规范通常是不太够的，尤其是你直属的厂商跟特约厂商，我们百姓啊一般是没有办法去分辨的。但是我这里特别提的交往业，也就是说它比较严重一点的，你要去稍微分辨，否则你点进去你想要转账，他就把你密码给记下，那以后你就没办法来那个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最近才来的好康的来了，什么好康的？这个假讯息啊，领健保补助。那我们在LINE里面看到这个说，哎呀，我户籍设在台北市呢，那我可以领多少？然后底下他当然就跟你讲一下，到最后跟你说半年领一次啊，不领白不领啊，过期你就自动放弃了。哇，甚至于底下都还有访问的那个询问的电话，社会局，台北市社会局，哇，不胜其扰，整天都有人打电话，有这一回事吗？当然是没有啊，没有怎么办？只好跳出来，讲说哦，网传呐、啊，网络上传说老人可以到区公所来办健保补助，哦，这是假消息，不要相信。你看我们这么泛滥，这么泛滥，所以今天的假新闻啊，是真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上已经给我们很多的危害。那新冠疫情，刚才我播给大家听的就是诈骗电话，他借着卫福部所传达的一个，把那个背景音乐弄得小小声的，然后人的讲话也很小声，但你听得不是很清楚。你只要听不清楚的话，请你按多少，那是诈骗的电话的升级啊。那这个是利用疫情，然后把这个诈骗的技巧又提升。你要输入，要调查你的，你请按零，结果你按下去之后，当然你的钱就付费了。那就很奇怪，我们会问说，那为什么电信还准许他用这样的？他就有那个办法，有那个管道，然后弄成，大家好像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按一下。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打电话来跟我说，我的要确认我的个资，假如我不相信的话，我就按165，就拿电话就跟他按165，那你想想看，165到哪里去？还是到他的电话语音里面去啊，他还有另外有人接起来，我是165防诈骗专线。其实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先把电话挂死，而且挂死，不要挂了马上拿起来，挂了等到一两秒，然后再拿起来再拨165，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反诈骗的那种。你告诉他哦，刚才有一个电话是怎么样，他就会马上帮你查，这个是新的，这是旧的，这个已经有很多人来报道过了，来问过了，所以我们不要相信。所以在这个我们在这个疫情中严谨，不能出门，在家里，我们反而可以做很多的线上看直播。但是我们也要谨慎的选择网页的资讯呢、真的是网页资讯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来选择哈、我们看到 LINE 里面有一个新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就要查看一下这个网址它出自哪里，是不是为官方的网站。第二个，他写这个讯息作者是谁写的， 不要随便写一写，你就哦，就很相信啊。那个他的诉求到底他有什么目的？他的目的究竟如何？我们稍微要看一下，需要阅览吗？阅读吗？回应啊，或者转传订阅吗？这个都是我们要知道的。我有一个以前的同事，好朋友，他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有一次他传赖的画面给我，我看了也蛮感动的，他里面讲得很好，而且配的音乐也是类似我们赞美诗的音乐哦，不是佛教的音乐哦，是那赞美诗的音乐，听简单的音乐，再加上他劝世以及人生大道理，好像我们箴言里面的那些音乐。哎，我这个同事啊觉得说，哎，我是基督徒，所以他就转传给我，我刚好没事就点进去看呢，啊，觉得看的好像还蛮不错，可是总觉得怪怪的。到最后啊，他出现了一个喜欢的话按赞，然后最后出现一个大佛像。我说啊，怎么我的朋友现在信改信佛了？哎，不是，因为他没有去查看，没有去注意到说他的后续是怎样。现在网络上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因为以前我们要出一个讯息的时候都会经过一个层层关卡，但现在网络啊那么发达，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网络发达的时代，假新闻啊非常的泛滥，结果是让我们看不到真相，现实的世界充斥隐瞒很多不实的那个讯息。那像刚才我提到那个，你要点吗？你不小心还没有看完你就给他点赞的时候，搞不好以后每天早清晨你就会听到诵经来告诉你，哎，诵经了，时刻到了。哎，现在在很多的教派也都是在网络上也是积极的寻求他的能够看他的直播的，那这些都是我们要谨慎的，要谨慎的。前一阵子我看到有一个传道负责人，他赶快紧急通知说这个网页不要进去，要通知我们，因为他一看进去一看，哇，他写了点击 TJC 就表示我们真耶稣教会，其实他不是。那借着这个情形，你进去看他的讲道，你会觉得说，哎，不一样。那我们本会相关的网页我们也应该要了解，在我们北区办事处啊就有这个很好的网页。那现在光北区的那个好站连结里面呢，都有直播。那我们到这个真耶稣教会北区办事处里面去看呢，就有一点最右边一个好站连结，你点下去之后，它就有一个好站连结，一直往下就会有许多教会的直播的连结。那我们看台北教会旁边就是我们北大同教会，大同教会你把它点进去，我们的画面就是这样子。我们聚会的录影，我们首页目前没有东西，但是我们点到隔壁那个影片呢，就有我们每天聚会的这个心情。你要这个聚会你没办法参加，等于可是改天你还是可以找时间来参加这个聚会聆听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甚至于在台北教会里面呢，那你点进去，它的一个频道可以联络到世界各个地方的教会啊。在我们的台湾总会也有，你只要网络连这个就可以进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有一个前提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有一个同龄跟我讲说，我现在很高兴，哎，我现在不但是可以参加北斗的聚会，台北教会啊，大同教会我都可以看得到直播嘞，甚至于在国外的我都可以看得到。我说啊，你国外怎么看？都那时间跟我们不一样，我是三更半夜起来听了。我说啊，你这样的话白天的话就很累了，就想睡觉，所以也是要有节制，不要跟你的作息。我说你可以等到白天的时候再去看他的那个就可以，他 YouTube 里面的那个直播就可以了。啊，对啊，可是那时候因为 他喜欢他的道理，所以哇，就觉得说我可以这样遨游在世界各个地方，所以他就没有节制去做了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也应该要了解我们自己本会里面，北区办事处你进去就可以连接到世界各个地方，在台湾的各个能够有网络的那个教会，你都可以看到他的直播。我们还有一个安武港口，最近好像有一点点停滞，不过我们的总负责，对台湾联总负责林章伟传道接任上来之后，觉得这个疫情那么严重，从5月15号开始三级，他就发表了一个勉励。然后北区区负责、中区、中南区还有南区各区负责也都有发表，那他就把它泼在安稳港口，我们点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收听他们的一些勉励的话，对我们信徒勉励的话，这是正面的。我们应当啊，教会要把这个讯息给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去了解。你就要点安稳港口去搜寻，就有这几个区负责的谈话。那联总有许多相当多的连结的网页，甚至于你要看中文的都没有问题，官方的网站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去点哦，他这个祷告词非常好哦，讲了一堆，讲了很多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上应该要到，但是重点是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就是用他的心思在祷告，那这个我们也都了解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混乱的这个时代里面呢来讲哦，马太福音24章23节那里就告诉了我们，主耶稣啊，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23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意思说这个也是假新闻啊。25节，主耶稣也在世的时候已经预先告诉我们25节，那个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26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这些都是假新闻。所以我们在今天，用这个假新闻来跟大家做一个，生活上实际上你都会难免会碰到的一些事情，作为一种互相勉励，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77首。
宣传这福音，因为
着风鸣见证对万民，不怕许多艰险，我传福音是不是乐于就主日向前，宣扬的就是福音，颂赞耶稣之人，我传福音是不是说教耶稣在你如何预备应这些，如何进入天城，我要宣传主福音，因为上师是真，竭力颂赞耶稣。